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束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，当献上自己，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，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一生一义，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你好，亲爱的朋友，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，我是吴爽，欢迎你。他来到中国只为服侍，他的听诊器贴近病人的心跳，他的祷告贴近上帝的心意。在清江浦的岁月里，美国医生钟爱华用医术和信仰抚平创伤，点燃盼望。燃亮的一生继续为你播出钟爱华传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上一集为你讲到，对于需要注册登记才能继续办学，有的学校居然同意这样的做法，然而钟爱华坚决说不。欢迎收听钟爱华传第45集。
他是一位医生，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，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，他的名字叫钟爱华。
钟爱华传，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，欢迎收听。
钟爱华一家在1931年9月到上海参加了这次会议，就是在这次参会的旅途中，他们躲过了决堤被淹的厄运。会上，宣教师们毫无保留地讨论了登记办学的问题，热烈的讨论给刚刚抵达的莫斯利夫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支持登记的宣教站虽然最终没有获得大多数人的赞同，可他们的立场还是没有改变。接下来的一次宣教会议在1932年5月于清江浦举行，由于和上海方面沟通不畅，13位在已经登记注册的长老会学校任职的中国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。他们和支持登记的宣教士都想获得更多的经济援助，用于学校建设和招募员工，这样长老会就可以拥有一所新的合法登记的学校，面子上会好看一点。因为之前登记的学校现在已经不属于长老会，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折中解决方案，名正言顺的漠视之前上海会议停止对学校援助的决议。钟爱华和同工用中国人可以理解的方式予以回应，他举办了一场宴会，而与会代表也知道，在一上午的会议之后，等待他们的将是一顿丰盛的午餐。在这样友好的气氛中，他们向需要投票的人陈述了自己的意见。之后，钟爱华发表了题为《我为什么不同意》的长篇演讲。这篇1932年在中国用中文发表的演讲，直到今天还是掷地有声。后来的历史表明，在教育办学问题上妥协的宣教士工，给包括中国在内的许许多多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危害。钟爱华开篇就说，我不能同意，因为首先，当今时代所有国家的教会都处在试炼之中，而上帝也正在用这件事试炼中国的教会。同意登记办学意味着远离上帝，跟随世界，因为圣经是圣灵的宝剑，是基督徒属灵征战中放在前面的武器。但在登记注册的学校里， 这把宝剑不仅不放在前面，还被放在了后面。放在后面还不算，还要被藏起来。第三，因为在这样的学校里，基督的名已经完全被排除，这是撒旦的作为，因为他憎恨主的名。接下来他提到了追忆孙中山的仪式和登记学校涉及的一些其他事物。他说，教会历史表明，每个时代的教会都会面临试探和试炼。当教会向世界妥协的时候，就失去能力和功用。但当教会抵挡试探，甚至不惜以遭受迫害和死亡为代价抵挡时，就受到上帝的祝福。钟爱华最后总结说，你们的论点最终都落在一句话上，没办法。你们会问我，如果我们不注册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如何教育我们的孩子？我给出的回答是不知道。可我知道一点，当我们将前方的道路交托给上帝时，他会为我们开路，而当我们自己开路时，只会开错的路。如果你信靠上帝，他就会为你预备。以色列的子民走到红海边上的时候，只有绝望。埃及人在后面，两面是山，前面是海，但上帝为他们在沧海中开道，在大水中开路。那一天，钟爱华赢了。他的论点强劲有力，却不失爱心；清晰明了，却不失仁爱。之后的宴会一片寂静，只听到筷子飞快将食物送入口中的声音。本来持反对意见的代表们心服口服，最终他们撤回请愿书，满意而归。这次危机的背后隐藏着另外一个问题，宣教士的建筑和资金是否应该移交给当地人？国家基督教委员会发行的小册子里已经向宣教士提出了这样的要求，甚至说英美教会国内的委员会成员中应该包含中国人。钟爱华认为，如果让本土教会一直接受国外的捐助，就只会让教会越来越软弱。他完全支持教会的本土化及推行自治、自养、自传的原则。1931年5月，钟爱华写道，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本土信徒的成长还不够快，还没有到可以放手的程度。在韩国，本土教会独立成长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，而在清江浦，宣教机构需要提供资金，需要负责选择当地的传道人。而在钟爱华看来，有些传道人也不是出自圣灵带领挑选出来的，后来也确实被证明是失败的。清江浦的教会多年来一直实施自养自治，教会对入会设定了严格的属灵衡量标准。1932年4月，有近100人申请加入教会，但经过教会长老们面试之后，只有8个人被接纳，甚至连温柔的吴医生都是经过多次申请才入会。但将宣教士新建的医院、学校交给中国人管理，看起来并不是那么明智，这将给教会带来破坏，造成资源的浪费。宣教医院建立的目的是要让当地的老百姓获益，不是给他们提供收入来源。而且早些年，当钟爱华去枯岭休假期间，医院基本处于停滞状态。虽然现在有了可靠的医生，但最好的方式还是由他们自己来领导。面临危机的时刻更应如此。1927年的大撤退证明本土员工是值得信任的，但当1928年钟爱华返回时，他们也都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。钟爱华的建议都收到了成效。1941年，许多宣教医院被迫关闭，因为日军将宣教士关押或驱逐，而清江浦医院却保留下来。二战期间，在亚洲盛行的独立精神并不能削弱钟爱华想法的合理性。20世纪30年代，西方人依旧统治着印度和亚洲的其他地区，摆脱白人统治是被各国广泛接受的思想。 当时的中国仍处在一片混乱之中，在这样的局势下，钟爱华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。谁也没有想到，此时还有另外一场范围更大的论战在搅扰着宣教事工。一个由美国平信徒组成的委员会，在著名的哈佛哲学家威廉·霍金的带领下，要对美国海外宣教事工进行一番调查。这个委员会成员的神学主张都是自由主义神学，大多是现代派。现代派强调的是人性中的善，而在当时二战的影响下，这种立场本身已经不堪一击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一个有关对美国在海外的医疗宣教施工的调查开始了，这又会有怎样的搅扰在其中呢？好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新的更新的早晨，主的心事极广大，主的心事广大，主的慈爱坚定不止息，他的怜悯也永不断绝，每早晨都是新的更新的早晨，主的心事极广大，主的心事广大。